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一场袭击了大半个中国的雪灾，目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在强调暴雪冻雨的严重程度的同时呢，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在雪灾发生的第一时间，作为抢险救灾的主要力量的军队却迟迟按兵不动。雪灾发生三周后，军委主席胡锦涛不是下达救灾的命令，而是于1月30日做出重要指示，要求部队救灾。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给大家分析解读。天笑博士你好，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在中国军队的一项法规当中呢，有一项叫做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其中第二条写着说，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执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是军队的重要使命，这是一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也出台了一个叫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的这么一个预案。预案里面呢有一条就是说，它的五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参与地方的抢险救灾工作。那就是说这些责任都是以法律法规这样的形式给规定下来的。可是这次在这次重大的这个雪灾面前，军队是不是及时的履行了他们的责任？
基本没有，交出的是一张这个不及格的答卷。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海外有人呢，就是写上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问网友，就是为什么这个军队这次缓缓这个姗姗来迟啊。是按兵不动，但是呢，网友说我也不知道。实际上，这次确实是这个延误了战机。一个从当时1月10号，雪灾开始发生，一直到1月28号、29号，那个总参和总政才联合发出了这个通知，要求、
30号的时候，胡锦涛才发出指示
、所以这个整整耽误了有基本上3个星期的时间，是吧？这个时间的话，那个非常宝贵，因为在这个整个时间里，那个道路由雪变成冰的，这个简就不能够这个通行了。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像湖南、贵州地区，是吧？有的是断水断电。
而且还有大量的民众在路上被困在车里，被困在公路上，是吧？
特别是像广州车站，是吧？聚集了这个几十万人，像这样的情况都发生了。那个，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说军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老百姓基本上就是寄托于这支军队，是吧？因为军队它有三大特点，是吧？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快速组织能力，就是动员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相对的这个装备的先进。再有一个呢，就是平时训练应该是相对有素，是一种机动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说，用在这个抢险救灾方面呢，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呢，基本上是按兵不动，到这个姗姗来迟，
所以整个一个抢险救灾呢却拖延了3个星期之久。那我们知道呢，胡锦涛作为军委主席来讲，他有一项呢以这种亲民的形象啊，而且又强调以人为本这样的一个理念，可是这些跟这次的这表现呢好像很不协调。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是不是他指挥不灵，还是说下情不能够上达，还是他的这种应变能力太差呢？
我想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胡锦涛从他这个出台的政策来看，亲民政策和他的这个和谐社会，这一种说法来看，他有这个意愿是要及时来处理这种灾情，因为这是极好的一个就是表现他的这种政策的这么一个机会。
对，
同时他又具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么一个地位，应该说是有这个就是
有这个能力，应该有这个资格
去发布这个命令的，但是这次却没有。我想原因呢，一个就是这个可能受到了在军队方面的某些阻碍。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军队在早期的时候只是零星的介入，是吧？摆了一些炊事车，拉了一些野战帐篷，是吧？但是呢，这个也不过就是在几个省军区，是吧？做的这个事情，但是没有看到整个的中央的集中的这么一个指挥应急措施出来，
没有一个整体的协调。
然后那个也没有这个大量的报道军队在这个就是统一指挥怎么来这个大规模的救援这方面的这个宣传报道。我想中国的媒体它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凡是能够抓住一点能够宣传这个军队怎么爱民啊，抢险救灾走在第一线啊，它一定会大力报道，但是没有报道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是没有。那么就是说受到了某种阻碍。我想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这种阻碍来自于哪里？ 我想很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来自于这个军队在这个江泽民原来安插了大量的这个在军队的人马，这些人马可能觉得这个胡锦涛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威严，或者是这个跟江泽民有某种的关系，所以说这个用各种的借口是吧，没有参与这个开始介入这个九寨里边去。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两总发的这个文件里边就提到了，就是有些干部没有上第一线是吧，要求他们上第一线是吧，有的就是说是讲条件是吧，要求他们不要讲条件，和地方政府有求必应是吧。像这些情况来说呢，都说明就是胡锦涛在这个调动军队方面遇到了困难，
有些指挥不灵。
对，
而且呢我在看到就是关于报道军队执行这个命令去抢险救灾的这个报道里边，还是强调说是要全军指战员呢要统一思想，而且呢是说要进一步增强这种抢险救灾的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这个事情还需要临时要上战场了还要大家来统一思想，来怎么样提高认识，我觉得是很荒唐的事情。
对，就是按照这个第二个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方案里边预案里边已经讲到，就是军队在这个突发事件这个发生的时候，它可以就是超越它的上级，直接参与这个救灾，同时呢一面参与一面这个报告。
嗯，
所以它是有这样应该有这么这个义务和责任在里面
的。不需要等到一定要最高的这个军事统帅来下命令是吧？
对，那么之所以没有做这么做的话，我想这个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说胡锦涛在这个里边发布命令有困难，就是没有下达到这一层。当时来说有一篇文章说的很有意思，就这篇报道实际上是大量的，你知道网上都是这篇报道，他说什么呢，叫做出兵数百万数十万军机在领命。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军机在领命里边是有玄机的。就什么叫军机在领命呢，就是有一次军机下来以后没有被接受或者是没有被执行是吧，然后再出了一次这个命令，所以说这次可能被执行了。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军队在这一次这个就是救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是毫无准备的。就是按照这个两个法规里边都是规定，就是它要有特别是在第一个这个法规里边第三条第四项讲到，就是要专业救险，
嗯，
是吧，它是要有一种专业方面，比如说这个雪灾本身是一种非常专业的救险项目，但是军队这方面缺乏应有的设备以及这个素养和训练，完全都没有。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有的甚至都是大多数都是用铁锹镐这些在做是吧，有的是用枪打，那个铲雪车还有这个撒盐机对吧，这些专业的器械确实没有，
嗯，
而且这个整个表现出一种凌乱的这么一种做法，都是说把这个比方烧点汤给这个老百姓，当然这也是好事是吧，这些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个救险项目了。而真正的说要把路上的冰怎么能够铲掉是吧，咱们撒上盐，怎么样使这个车站的这个滞留的状况得到改善，这些方面却没有尽到责任。
嗯，有人说呢，因为这场雪灾是50年不遇的，而且它是发生在南方，平时是很少下雪的这样的地方，而且呢，当局可能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预计到灾情有这么严重，再加上部队也没有经验啊，也没有相对的一些这种器材，像你刚才谈到的器材啊、设备啊都不具备。那么这些原因是不是就可以是人们原谅他迟迟不参与这个抢险救灾的任务呢？
我想是不可以的。因为首先来说你没有一个预急方案是吧，你的器材准备不足是吧，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方面的这个东西都是没有，这个本身就是严重的失职，这个本身就是不可原谅的。就是作为一支力量放在那，就是要叫你在这个关键时候要用的，但是你却没有把这个东西用出来。还有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做的，但是呢确实没有及时的做。比方说老百姓强烈的要求进行空投是吧，像这个贵州这个断水断电的地区是吧，有好几个县是吧进行空投，因为那里边有好多地方已经就十来天都是断水断电，这个是不可想象。民众在受这么大的疾苦的时候，那个你准备了100多辆直升飞机在待命，老是说要去但是始终也没有去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是个而且呢就是在这方面呢，这个我觉得军队特别是就是在没有这个中央军委的命令，就是胡锦涛命令没有下台，或者由于某种江泽民的阻碍或者其他原因没下来之前，应该是主动的参与各种的这个救灾，不单单是抢险 不单单是给民众烧些汤，给些那个馒头啊送到那里去，而且主动的需要残血，比方说可以用这个装甲车这个坦克来压兵是吧，或者是及时的把那个他们那个车辆改装，前面做成把推土车改装成么一个铲雪车来进行，还有用其他的方式。我想这些东西呢，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怎么样有效率的疏通主要的交通干线，这个是这个军队所应该做的。
嗯，那我记得呢，在98年的时候，中国遭遇到大洪水洪灾的时候呢，军队是在短时间内就调集了十多个集团军的。那上一次受灾的这个面积和人口好像还不如这一次的多。那为什么这两次军队所表现不一样呢？
因为上一次江泽民是利用这个抗洪为借口是吧，调动军队，实际上想树立自己在军队的地位，树立他的威信。因为江泽民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也对自己在军队能够调动不了这个军队他是没有把握的。那么借这次这个98年的抗洪呢，那个他把军队调动来调动去，实际上把小灾弄成一个，就是实际上他坚持不分红是吧，要堵在那儿用军队堵，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大祸，就是最后这个主题的就是决堤了是吧，这个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损失。当时他调动的军队有30万这个人次，就是在第一线的有30万，总共出动的人次有700万人次。那这次的话总共在第一线呢也就4-5万人，而且那个总共到现在为止总的这个出动人次也就是30万人左右，所以说两次来说不能够同日相遇，同日而语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江泽民他不愿意胡锦涛利用同样的一次这个抗灾的这么一次机会来这个掌握军权调动这个，因此呢他想尽这个办法呢，就是通过军队的其他办法，比方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这个由于比方说要求物资的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使得这个胡锦涛的形象受损是吧，使得他在军队的影响力下降。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权力斗争当中呢，他试图还是想保持一定的这个这么一种优势在这里。
嗯，但是有分析，有人就认为呢，说是在这次呢，关系到这么多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的这么一个大的事情上呢，尽管是说也可能高层是存在着这种互斗的双方啊，但是双方利用这件事情来做文章，实际上不太可能，因为呢，这样子的话会成为对方的一种口实，在这种斗争当中，至少是失去了民意分。您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我想首先的话，这是。他是正是利用了老百姓这种好意或者是一种幻觉，就是说他以为老百姓会认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共产党会把这个对天灾的这个重视是吧放在第一位，把这个内斗呢放在第二位，所以说呢这个会产生这么一种错觉，那个就会原谅他，就是这个越动没有什么关系哈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个正好他利用了这一点。第二点呢，他经过精确的计算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这个雪灾使胡锦涛在这个当中影响力下降，使得他的对这个就是打击他的这个民意，所谓用民意的这种政策啊，要比老百姓认识到这个内斗这个要更加有利，就是说即使是认识到江泽民在利用内斗的话，可能也没有来的贬低这个胡锦涛的形象，对他更有利。那么我想这个是出于一个什么目的呢，这个就是出于就是他非常害怕就是胡锦涛呢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这个如果说这个有一些过去的案如果翻过来，比方说对于这个六四的案件或者法轮功的案件翻过来说，对他来说具有一种性命攸关的这么一种作用，因此来说他千方百计的就是不想使胡锦涛在这个掌握军队方面和掌握民意方面呢占到上风，所以说采取了这种就是困兽犹斗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